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慢点讲的正期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2024年的2月14日，也是年初五，喜迎财神的好日子。继续万代创业发迹的故事，第二期的内容。1969年，继首创赤函制度，也就是玩具售后保修制度后，万代又在业界推出了无取印返品制度。那么什么是无取印返品制度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不允许退货，但它针对的不是普通用户，是拥有很大权力的批发商。那时候的玩具销售流程是这样的，批发商先从玩具制造商那里进货，然后将这些销售到下批发商或者是各级的零售店，通过这样的模式可以打破原来的地域限制，将玩具销售到日本全国各地。因此批发商在整个销售链条中占据了很大的话语权，甚至可以无视玩具制造商的建议零售价进行随意定价。而且这些公司由于不知道哪款产品会是爆款，所以为了不错过每一次赚钱的机会，他们会从玩具制造商那里拿更多的货。那么如果货卖不出去，岂不是批发商要亏钱了？那当然也不会了，由于批发商的强势地位，所以他们可以把这些货原价退还给玩具制造商，这样对于玩具制造商来说就会造成一个困扰，就是直到我收到了退货，我才知道我的商品到底卖出了是多少。通过一些市场调查可以获得一个大致的数字。万代的社长山科虽然最初也做过几年小型的批发商，但是现在他既然已经是玩具制造商了，那么理所当然并不喜欢这样的制度。于是他首当其冲向各大批发商发出了一个告知函，内容大致是这样说的，为了更快掌握玩具的销售情况，以便更好地研发一些新产品，万代从今以后不再接受任何退货的要求。这个声明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道理呢？仔细想一想，损害了批发商既有的一些利益，现在需要自行去承担卖不出去的风险。要知道全日本并不只有万代这一家玩具公司，如果接受了万代的条件，那么其他的这些公司搞不好也会进行效仿，那么这些批发商怎么可能忍受？反正他们即使不靠万代，还能靠其他公司来赚钱。于是批发商联合起来一起停止从万代进货，那么就这样市面上零售店万代的库存消化的也就差不多了。当买玩具的人忽然发现哪里都买不到万代的产品，那么客户就会知道背后的真实原因，会估计万代公司可能和其他公司一样要关门大吉。而山科在推行之初完全并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如果继续下去，万代估计真的可以说是关门大吉指日可待了。最终山科也只能认怂，取消了该决定，也宣布金井科学的滞销品也可以退还给万代，此事才最终得到了平息。于是1970年初，万代正式入主金井科学的工厂，就立刻开始处理起了这些滞销商品。当时金井科学有两大仓库的滞销货，主要来源是这个两个 IP， 一个是英国特摄剧《斯嘉丽队长》，还有一个就是远古的特摄剧《万能杰克号》。这两个系列的玩具不仅商品多，而且还是完全卖不出去的，真的要处理它们对于万代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在工厂还没交到万代之前，金井科学的仓库就遭遇了特大的洪水，最终整个仓库被淹， 大部分的商品由于长时间的被水浸泡无法销售，处理批发商的返品就行了。同时万代也开始招聘精井科学的离职员工，毕竟要应付工厂的日常运作，这些老员工肯定还是最佳的选择。而这些招聘的新员工中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松本悟。那么松本悟到底是谁呢？他是后来高达模型创造之父成员中的一员。高达动画从 C 高达一直到高达 Seed， 他都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松本悟于1968年毕业，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精井科学，而且他很幸运的被分配到当时明星团队的灵鸟神机队的设计组。虽然作为应届生，他只能参与一些边缘产品的设计，不幸的是在他加入的第二年，精井科学就宣告破产。作为一个只有一年工作经验的往届生，松本悟不得不开始重新寻找工作。就业压力让松本悟最终选择转行，进入一家船厂开始工作，参与渔船的设计。在船厂工作几个月后，万代模型因为需要再版雷鸟神机队的模型，就找到了曾经参与该项目的松本悟，就问他是想留下还是要离开这个问题。而松本悟无法割舍对于模型行业的依恋，特别是在船厂工作几个月之后加入了万代。这个说法一直是官方的说法，不过后来在松本悟的自传中也额外的透露了一些信息，是精井科学给他月薪是20000日元，而船厂给到他的月薪是25000日元，而万代直接给他开出了45000日元的月薪，也就是人民币差不多2500元左右的高薪。尽管他没有挑明，但是觉得薪水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会放弃两倍薪水的诱惑吧。总之松本悟就这样加入了万代，万代也吸取了教训，积极的与各大批发商搞好关系，产品也开始重新回到了各个零售店的柜台上。然而有一个地方万代模型的销售却一直没有起色，那就是以大阪为首的新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万代模型部找来了一个关西的批发商进行相关的咨询，关西的批发商毫不客气地说，你们现在只不过是使用破产公司模具来赚钱的玩具公司，连模型公司都不是，我们干嘛要在你们这里开始进货呢？批发商的话刺中了万代模型部的软肋，然而模型部在现阶段也找不到应对的措施，只能默默加紧自研这条道路。然而机会很快的就来到了，到了暑假，万代模型部的一款新产品开始火爆起来，这个就是昆虫系列的拼装模型。日本人从小有一个习惯，就是养昆虫。小孩子一般一到周日就结伴去山里捉昆虫，学校的暑期作业都包含一篇昆虫观察日记。也正是这样的经历才导致90年代精灵宝可梦的诞生。不过此时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全国在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城市中的大量植被也消失，导致没有昆虫，找不到昆虫的孩子开始将昆虫模型作为替代品。对于讨厌昆虫的妈妈们来说，这也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就这样的一些原因凑合一起，导致这款产品系列成为万代模型部创立以来第一款大热的产品。但是必须要说，这款模型也不是万代自研的， 而是用了精紧科学设计的模具。毕竟这些模具还没正式能够投入生产，精紧科学就已经破产了。如果面对大笔赚钱的机会，以大阪为首的关西批发商们马上就会忘记曾经的这些记忆，开始积极的和万代模型部进行合作。好消息还不只是这点，不久之后模型部又推出了自研的 Cooper 系列民用车，最终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其中1:20的马自达风之子和丰田卡罗拉被业界得到了好评，认为颇有小木模型之风，万代也就此摆脱了只会做玩具的一些呆板的印象，在模型的自研能力上也得到了市场和其他业界同僚的认可。同时万代的模型部也开始涉足机器人领域，出了机器人系列模型。这个系列模型推出之后，其中6款改造自小木模型和精紧科学的模具，那么剩下3款就来自万代的原创。这个原创中的3款分别是口中能喷火焰的火花 boy， 口中能喷出火焰的历史 boy， 口中能喷出火焰的铆钉 boy。 好的设计一定要重复3次，不得不说万代重复的设计也是真人真事。为了加强系列的玩法，万代还做了一个相关的背景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日本千叶县有一个原子机器人研究所，在研究所里有一个叫万代博士的发明家和一个正在这里学习制造机器人的少年。结果忽然有一天，一群外星人到了研究所，要求万代博士交出所有的机器人，但是他不答应，于是就被绑架了，而少年却躲过一劫。紧接着这些外星人开始对地球展开了侵略，于是多灾多难的东京又变成了第一站，东京塔则又一次被炸毁。最终少年制作了地球防卫机器人，和铁人二八一起对抗侵略者，保卫了地球，救回了博士。要我说，万代编故事的能力还真的不怎么样，自研原创的这些机器人我们给他打几分呢？但是一看峰会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怎么靠谱。万代估计自己也觉得自行的设计能力并不靠谱，所以在后来万代彻底放弃了原创，改做 IP 机器人。1971年各方面都顺风顺水的万代又多了一些产品线，所以决定进行拆分，成立了 Poppy 社和万代模型2个子公司。这个 Poppy 名字取自 Hope 和 Habit 2个单词的组合，给人与 希望和幸福的公司。 Poppy 主要从事 Omacha， 也就是玩具，或者按照我们的习惯来说就是成品玩具。 Poppy 的工厂设置当时有日本玩具中心之称的立木县任神市，万代模型则以万代模型部和精紧科学的员工作为基础，主要从事模型的研发。由于万代模型部和新成立的万代模型听起来容易混淆，所以以后我们就以万代模型部简称为模型部。模型部依旧保留设立在日本东京的总部，但是以后只负责模型产品的营销，而万代模型则设立工厂，所在的区域是静冈县的清水市，主要负责模型产品的企划、研发和更替。模型部旗下有3个很重要的部门，一个是负责模型企划和设计的技术部， 前面我们提到的松本物正是属于这个部门的开发科，而另一个是负责流水线的生产部。生产部里面有一个材料科，参与成本核算，使用彩盒还是黑白说明书，该用多大的纸，还是直接将说明书印在盒上，等等问题都是由生产部的材料科来进行决定的。最后一个就是特级事业部，这个部门简单来说算是山科为了让万代模型有一点自主权而设立的一个部门。前面说了，万代模型负责企划和研发，模型部负责营销，但是从组织架构上，他们其实属于不同的公司，所以模型部完全可以不帮忙，此时特级事业部可以帮忙销售。那么万代模型提出哪些 IP 让模型部看不上呢？其中一个就是喜欢吃铜锣烧怕老鼠，拥有因果定律武器的猫型机器人，这个就是机器猫了。还有一个就是由红黄蓝白四种颜色组成的机器人，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高达。当然详细的过程也是后话，我们继续回到原来的主题。就这样 Poppy 的产品在玩具店进行销售，而万代模型的产品在模型店和文具店进行销售。两家子公司针对不同目标的人群开始推送不同的产品，而且在不同的场所进行贩卖，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不同客户人群的需要。不过由于万代公司是做玩具起家的，所以玩具销量远远超过模型， Poppy 社的地位也远高于万代模型。一般新员工入职以后都希望被分配到 Poppy， 所以私底下这两家公司实际都较着劲。我们现在常常所说成品部和模型部打架，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而在70年代就已经存在了。很快两家公司就迎来了第一次交锋，那便是一个月前刚刚播出的一部著名的特摄剧。这一部特摄剧后来成为日本三大特摄剧之一，那就是假面骑士系列。初代的假面骑士虽然一开始因为诡异的氛围导致收视率低下，但随着假面骑士二号的登场，变身姿势的引入，最终收视率大幅上涨，在儿童中掀起了一股新的热潮。不过当时假面骑士赞助商并不是万代，是一家名为高德商店的玩具公司，而这家公司也就是这样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变身腰带。高德商店考虑到合适儿童方便入手的价格，做出了一个最简单的腰部装饰品，既不能发声也不能发光。 Poppy 公司的董事山浦信昌，也就是后来眼镜厂的初代社长，他的儿子也很喜欢假面骑士，所以山浦就买了一个高德商店的变身腰带给儿子。当儿子收到礼物并没有达到山浦预想的那么高兴，于是山浦托附近相识的玩具店进行了改造，装上了马达，实现了腰带翻转的效果。最终改造后的腰带也受到了儿子和儿子朋友同学的欢迎。作为一个商人，山浦就嗅得了这样的商机，但是当时为了保护赞助商，玩具制造权一旦给了一个公司，通常不会再给另一个公司。考虑到高德商店的变身腰带只要500日元，山浦觉得我们只要把腰带提高到1000日元，会造成直接的竞争，不会损害到高德商店的利益。带着这样的方案，山浦找到了东映进行谈判。然而东映觉得这样也不行，除非你把价格 提高到1500日元，这样我们才能对高德商店有一个交代。以高德商店3倍的价格进行销售，无疑风险很大，但是山浦觉得这个险可以冒。不过如果只是还原玩法的话，恐怕还无法填补这1000日元的差价，所以 Poppy 的腰带不仅能像原作一样发光发声，还拥有魔改的造型，所以孩子们看到都要求家长去买一个。结果这款昂贵的腰带就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终销售卖出了380万个，这也让东映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尝到甜头的东映公司不仅彻底放弃之前合作过的高德商店，还将假面骑士的独占权交给了 Poppy。 除此之外，东映的其他作品优先选择权也交给了 Poppy， Poppy 看不上的 IP 才会给其他的公司。而高德商店在失去东映IP 的几年后也宣告了倒闭。假面骑士这样的大卖当然不止 Poppy， 万代的模型部也出击了，他们推出售价500日元的发条行走假面骑士系列和250日元的可脱面罩假面骑士系列，结果前者卖出了72万个，而后者卖出了60万个，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但在利润和销量上，万代模型实际都彻底输给了 Poppy。 不过这也是模型自身的局限性所导致的，模型需要制作就限制了玩家的数量，而玩家的数量限制又导致了成本不能被更好的去利用。在这个之后， Poppy 的气焰就更嚣张了。据说在东京总部开例会的时候，甚至有 Poppy 的员工开玩笑的对万代模型的员工说，反正你们也卖不过我们，不如搬到我们这里来加入我们。虽然受到了嘲笑，不过由于自研技术得到了认可，万代模型这一时刻还是走得比较顺利的。但很快就和其他的模型公司开始了真正的正面战斗，里面最著名的就是田宫社和青岛社。那么斗争的结果又是怎么样呢？万代模型又将何去何从呢？请听众们继续收听万代创业发迹故事的第三期，也感谢各位对于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认可和关注，谢谢大家，再见。